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到理财之道。我们前面曾经谈到，一个人对钱财的看法是反映这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最好的一个指标，所以如何的理财往往也反映一个基督徒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也曾经提到天国的理财原则，在消极方面，第一个是不欠债，第二个就是不贪财。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天国理财之道的积极方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谈到收入。在收入的方面，也就是在我们得的这方面，有几个原则我们要注意的。首先是要勤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1-12节讲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仰望神，但是今天另外一方面，圣经上也提醒我们，你要立志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甚至保罗在另外一处的经文提到说，如果有人闲懒不做工，就不可以叫他吃饭。所以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应当是殷勤工作的。在社会上面，一个基督徒应当是一个对这个社会有殷勤工作贡献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懒惰，只是在那边等候别人供应他的需要。所以在理财积极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怎么样子借着我们殷勤的工作来得取我们做工的工价。那么讲到这一部分，我们看见在有一些的基督徒的当中，当他们跟世界上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利用在工作的时间来读圣经，来做他自己的事情，这样子对不对呢？这样子是不对的。当然如果你自己是老板，或者你的公司的老板他也允许你这样做，那么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做。可是在这里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没有尽我们自己该尽的本分，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尽上我们基督徒的中心的原则，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经历到这种缺乏的事情。因为在刚才的这一段经文讲了说，当我们立志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后面就说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所以身为神的儿女，应当殷勤的来工作，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那么其次呢，在箴言书21章5节也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所以在收入的这一方面，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怎么样子利用神给我们的智慧，要有殷勤的策划，以至于带来我们的丰裕。所以你看见神并不是要我们不去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经商的人，好像我们觉得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业界的人士都应该不是基督徒的。其实不是的，我们看见一些很成功的商人，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用这样子神给我们的智慧来殷勤策划，以致带来我们在工作上面 蒙受神的祝福。那么第三，我们要使我们的收入能够得到增加，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供应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还有一点，除了我们人努力的工作经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要祷告，要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世界上的人也告诉你要殷勤努力的工作，也告诉你说要殷勤的策划怎么样子来做精打细算，但是世界上的方法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要来仰望神，要来祈求神。我认识有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他是一个化学公司的老板，他是非常努力的在工作，他也是非常有苦干的精神来经营他的工作。可是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就是他是一个竭力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生意的一个生意人，他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非常依靠神。所以当他的公司面临到一些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同样的化工公司都倒了，但是他的公司却蒙受神的祝福，却能够往往渡过难关，然后就越来越做得越好。所以我们了解到，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智慧才干让神来使用，殷勤的工作，最后不可少的，我们要看见这一切的祝福都需要神的同在。所以这是在收入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来学习怎么样子亲手做工，怎么样子靠着我们殷勤的工作能够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谈到就是支出的一方面，也就是开销。我们在收入方面要注意怎么样子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行业，不要去赚一些不该赚的钱，不要用一些急速发财的方式来得到。好比说投资在这种短期的股票市场，或者是说在一些不正当的行业里面开酒馆、开色情的行业，或者是开一些不好的事业，透过这些可以赚比较多的钱，这些都不合神的原则。那么除了在收入方面我们要注意到这些事情之外，在开销支出方面，我们也有几个原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注意的。第一个就是预算，预算量入为出。为什么我们要谈到预算？因为今天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往往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一切都是神所供应的，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去好好的精打细算，我们也不需要对我们的生活做一些预先的安排。这往往是在教会里面的一种两种极端，一个就是说完全就是说我们凭信心仰望神，以至于说我们根本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些计划安排。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精打细算，我们常常把很多的一些的金钱的安排预算都做得好好的，但是我们却不容许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来做任何修正的事情。所以我们避免这两种的极端。圣经上告诉我们，蚂蚁它也懂得要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储备粮食，以备冬天的来到。所以计划算计并不是不对的。在金钱方面 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的公司，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符合圣经原则的预算来安排。当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把钱放在什么地方。好比说，如果一个家庭，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钱是放在吃饭，是放在房租，有多少的钱是放在买东西，有多少的钱是放在奉献，帮助穷人。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预算一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是倾向在哪些地方。所以做预算有这么些的好处，同时做预算也会帮助我们懂得我们收入有多少，支出应该是多少，在哪个项目我们可能这个月只有这样子的钱来支出，我们不要越过了这个数目。那么第二，除了在预算方面，我们要学习要节省，开源节流。特别在一些富裕的社会，今天整个社会追求的都是一些奢侈的生活的形态。在中国的农村，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尽量的节省它。我记得有一次看到在北方一个农村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种稻，或者是要种那个叫做瓜子，葵瓜子。那么当把这个瓜子种好了，把这些瓜子拿出来晒干，那么那个这个葵花的这些的叶跟柄，还有这些瓜子的壳，吃完的壳，我看见这些的农家都把它们收集起来当做烧火的用途。所以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就把这些的稻草、麦草、干的草跟这些的葵花的柄，还有这些葵瓜子的壳晒干了之后，就当作是生火之用的材料。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说这在许多的都市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都市越来越繁华，人心追求更好更奢侈的一种享受。那么特别是在西方的国家，好比说像美国，整个的社会就是一种消费的文化，它就是鼓励你要消费，鼓励你要花钱，所以用的东西都是尽量是用了之后你就不能够再去用它的，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特别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有一些餐厅，餐巾纸的使用不仅仅是在餐厅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好像洗完手要擦餐巾纸，吃完饭要擦这个餐巾的纸。因此造成一个结果，从小很多的人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理所当然觉得擦手，手湿了手脏了就用纸来擦。但是想想过去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穷苦的社会里面，我们哪有可能用餐巾纸去擦手呢？我们往往是用一个布，每个人都去擦，当然也可能不太卫生。可是我们怎么样子在社会越来越富足的一个情况当中，仍然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我记得曾经看过在一个国家，当我看到这个国家有一些的西方宣教士，他们竟然把塑胶袋、垃圾袋去买东西回来装的一些的物品袋，他们把这些塑胶袋用完了之后洗干净，然后再把它吊在衣架上面晒干，再来使用它。 我就想到在许多的地方，我们把垃圾袋这些的塑胶袋好像当作是无用的东西，随便就把它丢掉，这些都是一些的浪费。在今天这一个富裕的追求富裕的社会形态里面，我们要学习过简朴的生活，节省。还有呢，就是精买精打细算，在支出方面，在开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要精打细算。精打细算并不是吝啬，精打细算是不随便被我们里面的老我那种物质的欲望来诱惑，以至于我们就买下一些不应该买或者是昂贵的东西。好比说今天在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量贩店，在中国许多的城市已经渐渐开始有家乐福。我还记得在上海的一个家乐福，许多的人在那边买衣服买用品，都是大量大量的买。那么在美国有所谓的 Sam's Club 或者是一些这种所谓的量贩店，现在也渐渐到了中国，到了各个地方。这些量贩店往往它为了促销，它的东西比较便宜，所以它能够吸引别人。可是它的东西虽然便宜，但是它的量也多。好比说你去买牛奶，两罐牛奶就比较便宜，一罐牛奶就比较贵一点，许多人就选择买了两罐牛奶。但是往往很多的家庭，特别像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是不太喝牛奶的，那很可能你买了两罐的牛奶，结果当时间到期了之后，牛奶坏了一罐，坏了一瓶，那虽然你买的便宜，可是事实上你是浪费了。诸如此类的，在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精打细算。那么另外第四，就是要拒绝大减价的诱惑。这也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许多人容易受到的一个在金钱的花费上面所受到的一种诱惑。那么当然我们基督徒也往往没有避免这种的诱惑，其实也是人心态里面的一种软弱。许多的广告商他会告诉你说，现在我们的超级市场正在减价，大减价，你如果买某一样东西比平常的时候便宜50%。有一次在一个超级市场大减价，其实他之所以大减价是因为他要开业吸引人潮，所以他就说，凡是前面100个来买东西的人，每一个人你只要买超过多少钱，那个当然是很基本很少的一个花费，你就可以得到一包米。结果当超市开张的那一天，9点钟才开始，可是早早的7、8点就有人在那边排队等着要进去。这些人早早的去排队，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包免费的米。那一包米可能只有3、4块钱，可是他需要花至少10块钱的消费额，还要等个1、2个小时，甚至你进去往往不是只是买10块钱的东西的，你很可能看见许多其他的东西，你觉得也很好，顺便来买嘛，既然一趟了就把它买下来了。所以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满车子都是菜，都是这些的用品，那得到一包3、4块钱的免费的米，可是其实所花费的时间跟金钱远远是划不来的。那么也有人听见超级市场正在减价某一项东西， 好比说这个鸡肉正在减价，所以呢就大量的把这些鸡肉买回去，希望说趁着捡便宜这些鸡肉把它买下来，这样子一个月就不用买菜了。可是呢往往这些鸡肉放在冷冻库里面冻了半年还吃不完。所以大减价并不表示是节省金钱的一个方式。求主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支出开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子来花钱，学习买合算的东西，学习不要被这些广告商这些精美的包装诱人的广告词诱惑，以至于我们就花费了不该花费的金钱。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在收入还有支出方面都能够学习要有智慧的来运用，我们才能够收入跟支出能够平衡，甚至能够有结余。我们能够达到收入跟支出不会有赤字出现，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进一步的我们还需要学习储蓄。所以第三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储蓄。储蓄当然也包括所谓的投资金钱，可是这一种的储蓄有一个根本的精神所在，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投机取巧或者是损人利己的方法来炒作买卖。在箴言书28:22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用不合神的原则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得到财富，这些不是神的心意。怎么样子来储蓄呢？我想比较有智慧的做法是我们随身能够有一点的现款，那么在银行里面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现金的存款。当我们有了一些应急的现款基础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考虑做其他的投资，好比说国家的债券。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股票呢？当我们提到投资储蓄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神不要我们是为了贪而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如果基督徒投资在股票市场是一个长期的一种投资，这个是可以的，但我们仍然要小心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一些的投资所捆绑。在投资方面绝对不可以做短线的短期的投机性的这种投资，当然基督徒也不可以去放高利贷。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向弟兄取利，不要以借钱给弟兄赚取利息的方式作为我们投资储蓄的方法。今天我们谈到有关这些理财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总括来说，理财的原则就是要按预算来执行，保持收支的平衡，并且给自己充裕运用钱财的自由。如果能够的话，用智慧和一些创意性的方法才能尽量赚取更多的收入，小心的节省并且减少开销。我们以后会继续谈到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应当也要适量的储蓄，按神的感动尽量的奉献和施舍，这样我们就能够荣耀神并且蒙受神的赐福。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的主题是天国理财之道。天国理财之道，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是积极方面 一共有三点。第一就是收入，收入要取之有道。收入方面呢，我们有三个原则。第一就是要勤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第二是要殷勤的懂得经营，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五节。第三就是祈求祷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那么第二大项是支出跟开销方面，一共有四点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预算，也就是量入为出。第二要节省，也就是开源节流。第三要精买，也就是精打细算。第四就是拒绝大减价的诱惑。第三大项就是储蓄投资，储蓄投资要有现金的基础作为一个基本的家用的储蓄，我们才能考虑到一些长期并且是真正没有债的投机味道的这些的投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子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理财，好叫神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